啊，没有啦，我想说我要想个方式搭讪你，想不到方法，所以才想到这个那么烂的方式啊。好啦好啦，我叫某某某啊，你叫什么？
大家好，我是问路人，我是阿亮，
我是阿汉，
我是白马。
假如你是第一次听我们的节目，我稍微为你介绍一下，我们是一群注重真实的约会教练。我们相信每个男人都能有在感情中自由的能力，也认为学习两性相处能为人生带来很多帮助，所以我们的节目主要会分为把妹取向的跟人生取向的，这个分类底下还会再分成向导系列与指南系列。向导系列呢，就是我们对相关议题的一些见解，而指南系列则是拆解一些我们喜欢的书籍或节目，并分享我们的想法以及反思。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听，欢迎你加入我们，那如果你是老听众了，也欢迎多多分享给你身边的男性朋友。 OK，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我们人生指南之人性的弱点第三部的第十一节，也就是我们的原则二十。这一条呢，在我们旧版这边的标题叫做电影能电视能你为何不能。 OK， 白马那边新版叫什么？
差不多啊，叫电影电视都那么做，你何不试试呢？
不错，这条就是一看这个标题就大概知道他要讲什么了。好，那这次一样会由我先浓缩这条的内容，我们三人再接着做出回馈以及反思。那开始之前就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给你身边所有的朋友，追踪我们 IG DM 电子报，还有最重要的，欢迎透过 First Story 等我的给我们朋友们熬夜录音。 OK， 那就开始啦。这一条最一开始作者就说了一个报社的例子啦，大概是这样，就是费城，美国费城的这个地方报纸叫晚间报道，被别人传的留言所伤害啊。这个留言是这样啊，他们说这个报纸啊，他们的新闻太少了，广告太多了，读者根本就不喜欢这个报纸了，然后这个留言就传播的很快嘛，很多这个下广告的客户就被影响，所以他们被影响就不想再继续花广告钱在这报纸身上了嘛，啊，他们就觉得怎么办呢？赶快我们就想一个方法来阻止这个留言传播。那报社怎么做呢？他们采取的方法很酷哦，他们就是把他们一天，他们报纸每天都要出嘛，他们一天之中可以读的所有的文字的资料，他们按照分类把它分成一张一张的，汇集成一本书的形式。那这本书叫做一天 One Day。这本书呢，厚达307页，跟一般的硬皮的精装书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呢，这个晚间报道这间报社，它并没有提高这本书的价格哦，它跟报纸一样的价格，一样卖几分钱这样子卖。结果，反正就这个方法就是很富戏剧性啊，所以销量好像还可以了，也证明了这个晚间报道这间报社不只有很多大量有趣的资料，而且比一般的书籍还要更鲜明、更生动，也更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作者就说啊，这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时代，你只有陈述事实是不够的，你还要把这些事实表达得很鲜明、生动、很有戏剧性，你要用一些表演的技巧，就像电视还有电影一样，这样子呢，你才能引起广大群众的注意。好啦，其实这条重点讲完了，后面就是作者擅长的举例时间跟补充说明了啦。那后面啊，真的是不愧是卡内基啊，后面还是有好几个例子很烂，但是有一两个例子还可以的。好，第一个作者第一个例子就讲说，这个橱窗设计师啊，他们都很了解戏剧性的威力。那举了个例子就是说啊，有个厂商他们推出一种新的老鼠药，为了达到广告效果呢，他们就在这个橱窗里面放两只活生生的老鼠，结果这个销量就大增，几乎是原来的两倍。其实我不太懂啊，你要卖老鼠药，你怎么放活生生的老鼠呢？应该放死老鼠吧？
死老鼠人家不买了啊，吓死了！
就死老鼠哦，这个有效。好了，反正作者说很有用啊，这个销量两倍。那后来作者又说啊，你看电视广告更是不胜枚举啊，很多电视广告都用充满戏剧性的手法来推销产品嘛。他说你不如你就找个晚上坐在电视机前面，就分析每个广告的表达方法，你就会觉得干好像真的很酷，什么胃药广告啊，什么肥皂洗衣粉广告啊， 大家应该都看过那种广告卖洗衣粉的啊，他就是把一个黑黑咖啡色的水啊，滴一点我们的洗衣粉进去，哇，整个都变白了，干你娘，就氧化还原反应而已。但是视觉上看起来强不强？强嘛。那、啊、这个不懂化学的人就不知道哦，原来只是碘酒碰到维他命 C 而已。他们觉得哇，看这东西好像真的很厉害，他们就会买。这有没有效？有效嘛。所以作者就是一再强调这个概念啦。那后面又举了一个我觉得蛮烂的例子，大概就是一个销售员啊，他在卖收银机的销售员、嗯、他就在跟作者说明他怎么达到这笔买卖的。大概是这样，他说他上个星期在附近的一间杂货店看他们的收银机实在是很老旧了，他就想办法找他们的老板，跟他说：“你看啦、啊，每次你的顾客经过你的收银机，你都已经丢了好几个。干，这翻译超烂。他说‘银角子’，‘银角子’是啥小，就丢了好几个硬币啦。”那他一边说，就一边把他手中握着的一把硬币啪撒在地板上。哇，这个戏剧性的效果马上就引起老板的注意呢。经过我一番的说明之后，这个老板果然向我买了一台新的收银机。好 ，OK， 很酷，很酷。好，那下一个例子我就比较有趣，他在说、哦、这个戏剧性的这招啊，其实对孩童造成的效果是最大的。那反正就是住在阿拉巴马州的有个乔先生啊，乔先生他有个五岁大的男孩跟三岁大的女孩，他每次都觉得说，干这两个小朋友玩完玩具就丢在地上，还要叫他们收，他们也不收，头很痛，所以想出了一个叫做火车游戏的方法。他让五岁的小朋友骑在三轮车上，假装是火车的总工程师。然后三岁大的珍妮则把自己的小推车接在他的三轮车后面当做车厢，每天黄昏的时候，他们就要把煤矿装上火车的车厢里面，所以他们就坐进火车里面，嘟嘟载着他们在车屋子里面绕来绕去，把这些散落一地的玩具都捡起来。哇，这个乔先生用这个方法就解决了收拾玩具的问题啊，都不用训话，不用争执，不用威胁他的小朋友们。我觉得这招蛮聪明的，我好像其实有看到一些儿童教养专家有出过类似的方法，就是你不要在那骂孩子、嗯、没有用啊，你要把它用这种游戏化的方法，孩子会比较喜欢。那下一个例子是印第安纳州的玛丽小姐。总之呢，玛丽小姐就是工作上有一些问题要找他们老板啊，干，然后老板就说很忙很忙很忙，一直推脱找不到啊，你去跟我的秘书安排时间啊，然后就跑去找秘书，那秘书说啊今天不行哦，然后明天也说今天不行哦，后天也说今天不行哦。干，那这玛丽小姐真不爽啊！我这个事情很重要，要找老板，你他妈一天到晚做不行。她后来就想出一个很戏剧性的方法，她做了什么事呢？她就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前面就说啊，我了解你很忙啊，但是这个事情很重要啊，希望可以赶快见到你啊。她就帮她附上了一个回信的信封，上面有我的姓名、我的地址，还有一张回信的纸条。然后纸条上面她已经帮她填好了，说啊。玛丽小姐，我将于哪一天上午还是下午的时候见到你，我会给你几分钟的时间。好，反正就是帮他填好，老板只要填空就好了。他就把这东西直接丢到老板信箱里面。哎，到了过两个小时，他就回去看他信箱，发现老板已经回信了。然后老板就是在上面直接写说啊，我当天下午可以给你十分钟的时间。所以玛丽小姐就按照老板说的时间去找他。哎，结果聊了一个多小时，玛丽小姐的问题也得到解决了。那玛丽就说啊，假如我不是戏剧性写那封信给他，我相信一直到现在我还在等那个秘书帮我安排时间。确实很多大老板都这样子。那接下来最后一个例子是我觉得比较受用比较有趣的例子，反正就是一个詹姆斯先生啊，他最近搞出了一份关于冷霜市场的调查报告。那这个研究报告呢，是为了某一个生产名牌冷霜的公司而做的，他就是详细列出了其他所有的冷霜品牌的资料啊，说明市场的竞争的情形啊，巴拉巴拉，他就跑去找这个名牌冷霜的这个顾客。结果啊，这个顾客是有名的蓝蝉人物啊，他说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没多久，我发现自己误入歧途了。什么歧途？我跟他陷入毫无意义的争论里面。各位，这个如果我们前面你有听你就知道了，唯一你能从争论中获得好处的方法是什么？就是避免争论嘛，哎，所以他就说他跟这个顾客一再的争论，一再的争辩。顾客想跟他说啊，你这个调查方法没有用啦，用的不对啦。我则是一再的想证明我的方法没有错啦。最后我终于赢了这个争论，但是呢，时间过了，却什么结果都没有。他后来就回去痛定思痛，反思他第二次。他不要再麻烦自己带什么系统资料啊，什么图表啊，他都不带。 他采用了一个非常戏剧性的做法。什么做法呢？他直接进入这个顾客办公室，顾客正忙着在讲电话，等到他讲完电话一挂上电话，我便打开我手上的手提箱，然后抖抖抖抖抖抖抖出了32瓶大大小小的冷霜出来。这些冷霜全部都是这个老板知道的品牌，全部都是他市场的竞争者。每一个冷霜的瓶子上面，我都在上面贴一个标签，上面简单的说明这个品牌的资料，还有我市场调查的结果。结果如何呢？完全没有 argue， 完全没有争辩。这个顾客啊，对于他这个新颖、与众不同的表达方式非常有兴趣啊，他就拿着一个瓶子，哦，读仔细读上面的资料，再拿另外一个瓶子，再读仔细读上面的资料。然后呢，他们就展开了一个非常友善的谈话。顾客不断的提出问题，我也不断详尽的回答。原本规定10分钟的面谈时间早就过去了，20分钟、30分钟、40分钟、1个小时，他们还是谈个不停。然后呢，他就说啊，我其实这一次所展示的东西跟上一次完全没有不一样，不同的只是我用的方法不一样，我采用了戏剧性的表演技巧啊，你们看看啊。这个结果是多么的不一样啊 ！OK，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原则20，将你的想法做戏剧性的说明。OK， 那我们就我的反思留在后面了，我们先交给阿汉。
嗨，我是阿汉。那这一条啊，原则已经讲到了原则20啊。其实我看完，我是觉得啊，天啊，这条实在是比前面几条好太多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前面都一直卡在那，就是一个相同的理念，然后硬要分好几条的那个痛苦当中啊。那这一条的举例，其实我看一看，可能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很戏剧性、很浮夸的人，所以我看了以后，我觉得这边的举例其实还不错。然后尤其是最后那个冷霜的那个例子，然后把它全部倒出来，就非常的有那个画面，我就非常喜欢。但是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因为前面的举例真的都太烂了，所以我反而会觉得说啊，这边真的是那举例的很好，我不确定。那这条其实非常好理解啦，这条其实就是也不知道怎么讲，本来想要把它录成子弹洗脸，没有了。就是不管这一本，就是这本古老的书前面想讲到的那个广告例子啊，其实我觉得像那个老鼠要放2只白老鼠，我也觉得很非常好，就是他卖老鼠药，然后还给你放2只老鼠在那边啊，我就会被他吸引到。然后像到现在啊，他里面也有讲到说，就是某种仪式感，那种像有人在求婚的时候就会下跪的那种仪式感，那到现在还是会有啊，还是一大堆人求婚的时候都在下跪啊，所以就是很好理解，就是人们对于这种就是充满所谓仪式感或是那种新奇难以预测的事情，新鲜感
就是会吃这套啦，
对，就是会疯狂的被这个东西吸引，新鲜感永远都是那个人类就是趋之若鹜的东西啊，或是那种戏剧性的浮夸，你看像求婚什么什么什么小都有，各种求婚的方式都有，然后那种东西一出来，然后你整个人的注意力就会被提高，然后你就会被人家套路到，因为你就会觉得说啊，就是我整个都是在这个安排里面，我就是这个里面的一颗小小的齿轮，这种感觉太好了。我觉得这种就有一种类似飞蛾扑火的概念，就是像那个冷霜的那个例子啦，我可以感受得到，其实在它倒下去的那一刻啊，你就整个人的注意力全部都被它吸走了，从那时候
你就能量最低点了啦，
对，你那时候就已经，对，你那时候就已经掉入陷阱了，就一样的意思，这个其实也是强制的让那个注意力全部吸引到自己身上，就会让那个对方走入你的套路啦。其实就像有时候你在叙述一件事情啊，你明明白白的，然后平白无奇的讲出来，叙述出来，就像那个冷霜一开始拿一大堆资料，然后就只是讲字面上那些文字啊，然后分析给他听啊，分析结果啊，就没有一个，
你给我看这图表有什么意义？
对，你给我看图表有什么意义？然后所以他后来直接倒那个冷霜出来，然后每个冷霜上面都贴纸条，哦，那个就已经回不去了。真实的东西就在你眼前，然后就像那个，干，我还是要讲回去，那个老鼠药，他就放2只白老鼠在那边，你就会觉得哇，好新奇哦，
靠北，
对，所以就像这个，就让我想到，就是 大家会看到那些国外啊，也很多的那个老师，那种物理老师，他在上课的时候，他讲到某一个段落的时候，可能要讲什么向心力啊、什么惯性啊之类的啊，他们就不会在那个黑板上面，然后就写一下原理啊，然后稍微画个图啊，然后请大家自己去想象啊，没有，国外的他就是直接出来，然后东西就材料准备好，然后直接演练给所有的学生看，大家就会整
个角度量守恒那类的，
对对对，然后大家就突然看了，然后就想说啊，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然后你就被吸引到了，然后这时候老师才跟你讲说，这个就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然后你一定印象深刻啊，直接就烙印在你的脑海里面了。你要怎么忘掉？我觉得这个就是以这一条的那个原理来说，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啦。在那边讲讲这么多，你干脆直接演练，直接做给大家看。对啊，大家完全就可以明白说，原来这件事情是真实可以发生的。所以以这种戏剧性的方式，人们就会莫名的期待，觉得说啊，应该不会掉下去吧。然后你的注意力就被吸引了，然后你也整个就是会配合嘛，像是刚刚那个老师在教学，你就会很容易的去配合这个老师。老师说，你觉得他会掉下去吗？会掉下去。对，这或许就是戏剧性的表达啦的那种真实感，哦，会让人家就是有种趋之若鹜的感觉。那就像一开始作者讲的嘛，你就是像电影一样啊，你就会一直很期待接下来的发展，然后但是其实你只是一个观众而已，然后就像我们这些说书人也正在引导你一样的意思。然后这个也让我想到，就是以前在公司的时候开会的时候，老板就会看到一些细节，一个细节的设计，他就会叫大家进去，然后他就完全不是说跟你讲说啊，因为这边是怎样啊，所以要设计这样，没有，他就会跟你讲说，你看那个水雨这样滴下来到那个土壤，那，啊，如果你这边都没有用植物啊，没有一些土壤啊，你就是水泥地，那个水就慢慢的就这样流流流就流走了，很快就水都流不下来。可是你这边如果种那个土，然后这边有植物啊，那个水流下来的时候，哇，它就保留在这个土壤里面，哇，这件事情他讲一次，我马上我的脑海里面就有画面了。然后只要讲到这个细节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学这一套。那其实学这一套一方面是好笑，但另外一方面就是哇，他一讲我一次就学起来，我一次就明明白白的了解这个概念了。我觉得这条非常好啦，就是大家可以去学习，把一件事情，把一个想法，然后用一个比较戏剧性的方式来做说明。其实你就会发现哇，干，在你那个开始叙述的时候，大家的其实注意力都已经吸引在你这边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那我在想啦，那个老鼠的那个实验为什么是放火的，我觉得有可能是不是那个翻译的问题，因为我这一本里面新的翻译是说，展示橱窗里面放了两只火老鼠用来证实这种鼠药的功效，应该是说就是把老鼠放在那个橱窗里面，让他们现场去吃那个老鼠药，然后现场死给人们看。
这个不然有没有一些道德上的疑虑？
我不知道，我看到的翻译是这个样子啊。我想说，哎，干，这个也蛮酷的哎。虽然说我真的觉得很不喜欢这种例子啦，所以为什么我不太喜欢这条？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可能是我觉得这么 inner 的书在这一条里面好像是比较属于 outer 的一个部分，就是
是
这个东西，以前我们在学教育学程的时候，就以前我受过要当老师的训练嘛，其实大部分老师在跟我们讲的时候也都是就是这一套，就是说你在教学的时候要怎么吸引学生注意力。你就是要用一些很戏剧化，然后就是要表演啊，然后弄一些很吸引人的东西，让学生不会觉得课程很枯燥，不是讲一些就是很知识化的一些知识的内容。所以就像阿汉刚刚讲的，已经有提到说，类似像那种国外的课程，可能就是那种实作的方式，让人们去体验说，哎，对，就是我们生活中就是有这种一些物理现象。那台湾的教法可能就是，我不知道现在啦，可能现在已经改良很多了，但是以前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老师们都是用一些纸本啊或者是黑板上面画一些东西来让我们知道那什么物理原理的这样子。当然还是会有一些教材啦，但是可能就不会像国外那么火。 所以这一条对我来说其实是显而易见的啦，也是很浅显易懂。我会觉得说啊，这个东西不是每个人都应该就是早就知道了嘛，就是你要讲一些道理，不一定别人会听，你就是要用一些比较吸引人的方式去吸引人家的注意力。那种吸引的方式通常就是像我们看到的那种电视广告啊，或者是那种就是电影里面会吸引人的那种画面，那种看起来比较贴近现实生活的东西，然后又感觉好像跟你有关，这样人们才会去听你想要表达什么样子的道理。所以我看到那些例子，我觉得好啦，确实是在这么古老的书籍里面，这是有其必要的啊，就是他还是有必要要讲这一条的道理，要举这一条的例子。那当然因为可能年代的关系，我们又会觉得说这一条他所举的例子可能又有那么一点的古老，就是什么洗衣精的广告啊，肥皂的广告啊，我想说就是我现在不用看这本书，我也会在我现实生活中看到的各种广告里面看到更多更厉害的广告这样子啦。所以我才会觉得说这本书的例子我看起来我确实是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但他要讲的道理其实就很明白，也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就是如果你要讲一个道理，你想要表达一个观念一个想法的话，你光是讲一些知识化的一些知识然后文字或者是什么的不一定会有用，你可能要透过一些包装，就是一些比较戏剧化一些吸引人的方式来表达，人们才可能比较容易接受。那这个我们套用在把妹的话，常常就是会出现在一些 outer 的一些技巧里面啊。我之前看过，就是很早很早以前，十年前就是看过那种很花式的那种搭讪，其实就是属于这一类。就是我可以举一个前辈的例子啊，以前我们在学搭讪的时候，就很喜欢用那种很，就是刚开始练可能就会觉得说哦，就是直接搭讪这样子。但是在更早之前，大家不知道就是可以用直接搭讪的时候，就是会一想方设法想说，嗯，我要让这个开场变得好像很有趣，然后让女生印象深刻。我就有看过一种，就是有一个接搭教练，他就演一段，他就是在那个台北的地下街跑过去搭讪那个女生，跟女生说，欸，小姐，不好意思，我可以请你帮我一个忙吗？哦，然后女生又说，啊，什么事？然后男生又说，嗯，我的手机不见了，你可不可以打一下电话看有没有人接，还是看那只手机会在哪里这样子。然后女生又说啊，可是然后哎呀拜托啦，我真的不知道我手机在哪。然后女生又说，你不会找其他人帮忙吗？然后结果男生就看了一下周围，你有看到其他人吗？那个时候当下真的没有其他人，就是只有那个女生跟那个男生这样。然后女生就说，哦，好啦好啦，然后就拨电话，结果男生就，欸，突然那个背包里面就出现手机响铃响的声音，
看那个真的是烂爆。
然后女生就很疑惑，就说啊手机不就在这个男生的身上吗？然后男生就说，欸，怎么会在我身上？他就啊没有啦，我想说我要想个方式搭讪你，可是就想不到方法，所以才想到这个那么烂的方式啊。好啦好啦，我叫某某某啊，你叫什么？你们有没有记得这个影片？
有，我有印象，
非常
有印象，
但是
我非常印象深刻。
但我其实很喜欢这支影片，因为我那个时候觉得说那个女生
蛮好笑的啦，
那个女生的反应非常非常好啊。对，然后那个男生就是他是有点算是先间接然后再直接，就是哦没有啦，我就是想不到说要怎么样跟你搭讪，所以想了这个烂方法啊什么的，就自嘲啊，然后就让女生知道说好啦，我知道这个方法很烂，让他知道说我也知道我这个方法很烂这样。然后后来就聊起来了，就这样，然后这个搭讪就结束了。然后后来那个
各位听众啊，这个就是所谓的见开转直开了，不要再问我怎么做了。
对对，
这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这个啊。然后后来那个女生也有邀请上他们的节目，所以其实这个结果
是
好的，
我印象深刻。
对啊，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戏剧化的那种开场方式。那套用在这一条，就是我可能在你想要搭讪啊还是什么的，可以适时的在事前想这些方法了。那我还是必须说，为什么我现在没有很喜欢这一条，就是我就是懒得想这些有的没的啊。我现在我就觉得说，就是学了 inner 之后，这些比较 outer 的一些花式的东西，一些戏剧化，一些什么包装，对啊，所谓的包装，我就是说，就没有那个心力想要去做这些事情。不知道，我就觉得后来又觉得说好累，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很麻烦。就我知道这个道理啊，我知道这个要透过包装才可以比较容易让人印象深刻，可是就现在就是比较懒啊，就大概就是这样。
对了，那其实跟我的反思差不多啊。好，那我先讲回馈的部分。回馈是，其实我自己就是一个蛮戏剧性的人，蛮戏剧化的人，算是应该算是蛮会讲故事啊。有时候无论是在跟朋友讲故事啊，或者在跟女生讲一些故事啊，或是其实大家听 podcast 都知道，我还蛮算是会戏剧性的去描述一些东西。不过其实我们要回到这一章来看嘛，这一章第三章的重点是什么？叫做如何让别人的想法跟你一样，所以 AKA 说服他人嘛。这一章要强调的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你要把他这个能力拿在说服别人上，我觉得哎，其实我可以再练习一下，因为我知道我是有这个能力的。所以多年后再回顾这一章，我反而觉得对我是蛮受用的。因为既然我都已经知道自己有这个戏剧化的能力，当然可以运用在一些场景，如何用戏剧性的方法让对方更能接受一些东西，这样子。但我觉得这边就要接上我的反思啦。我觉得第一个反思是，你这种东西太戏剧化的东西，其实如果你是要拿在说服别人上面，其实你不能太常对同一个人一直用各种的花招，主要是会边际效应递减啦。其实你花招就是用个一次两次，人家可能还觉得惊艳，那你可能每次你都要想不同的花招，也是蛮累的。
对对对。
虽然说我在跟之前交女朋友啊，在跟每个女朋友相处的时候，我也是喜欢想各式各样的花招来整他们、啊、但是毕竟我不是要说服他们，我只是要整他们而已，那我就很开心。
开心。
那第二个重点啊，我觉得是重中之重啊，就是有跟斑马刚刚讲的东西蛮像的，是我认为你要用这些花招的背后的重点是，你必须是一个有真材实料的人。就是像我们刚刚看做的举这个最后那个冷霜的例子，他是真的有真材实料，他真的去做了这些市场调查，他真的去把这些都调查得很好了，只是对方一直不听他讲话，所以他必须用这个花招，哎，对方吸引到对方注意力了，他再把这个东西呈现给对方看。那这个东西的重点其实是你背后的东西，你那些积累它是很重要的，你必须是有真材实料的，而不是你靠这些花招卖一些烂东西给别人。
嗯，
那这样就是短视近利嘛，你只看得到眼前的好处，然后你就是赚这一次的钱，然后你永远都不会有回头客，你没有办法做长线的生意。我觉得重要就是这样啊。其实把妹也是一样，你用这些花招好不容易让你上到床了，骗到炮了，但是你不会有回头客啊，你可能没办法经营一段关系啊，你没办法累积一个长期的关系，你就只能一直出去搭讪，一直去用一些花招骗女生，然后跟她上床。上床完之后，这些女生可能就觉得啊，干妈这男人很烂，她就不要你了。那这没有意义嘛，没有意义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就是像奥克在他的第一本书里面讲的骑兵跟正兵的概念。花招是骑兵，但骑兵要有效，你的正兵要够强啊。然后如果你的正兵强到某个程度，可以碾压的程度，你甚至都不需要花招了，你就是碾压过去了、嗯、就这样子。所以我可以理解白马说他觉得这招很麻烦啊，就是很那个，其实就是对啊，如果你专心锻炼你的正兵，你只要你的真材实料够硬的话，你不需要出这些花招了、
嗯、
那我觉得 这一条就是应用在你有你的实力，但是他可能没有强到可以碾压对方的时候，然后你可能正攻攻不进去的时候，你确实是可以想一些花招、一些奇招去破现在眼前这个局啦。
嗯，
对，大概是这样
的部分。
好了，那我们对这条感想大概是这样啦。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不要忘了到 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的好评，也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都会看。也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给身边所有的朋友。还有最重要的，欢迎透过 First Story 动来给我们朋友们熬夜录音。大家就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拜拜。